那么所讲的呢，这所叫大相啊，就是大智的。哎，这个大相呢，就所谓是共业啊，微细的是别业啊，是别业。别业呢，就是个人感受不相同啊，个人所见不一样。大智呢，都是相同啊。比如讲这个三个人都见到观音菩萨现身，那观音菩萨都见到观音菩萨，这是大的，都看到了。每个人看到不一样的别业啊，所以有共业有别业，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能脱离这个原则啊。所以行者复利有后有波啊，后波之术啊啊。因此我们对于前面所讲的原则，这个三福就要认真的去修学了啊！你要不认真修学，纵然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福薄啊，福薄啊！这个修这个三福三种清业，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去修学啊，要认真的去修学啊，千万啊不要疏忽了啊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说身彼所居楼阁，一即围绕之行树兰椿，宝体有多少，形象有高低，皆不一样。啊，所以每个人福报不一样啊。啊，说喝一宝、二宝乃至七宝，居间夜夜皆为新居，为新造业啊，我们只念到此地啊，底下的诸位自己去看，你就晓得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依报的环境与我们现在啊这个思想见解行为有密切关系啊。我们今天的思想见解行为啊，是在这里造作啊。啊，如果纯正造福，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依证的非常庄严啊，福报就大了啊。所以是它是一土啊，具足四土啊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。正因为呀、啊，一土具足四土啊，所以每一个人呢，他这个受用有显著的差别啊。上三品的他这个宫殿楼阁花树啊，那就特别庄严啊。下三品的跟他一比，就相差逊色很多啊。不是极乐世界待遇不平等的，不是啊，阿弥陀佛的愿是平等的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往生的到那个地方，我们的福报不一样啊。这个福报是你现在修的啊，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了，我们要努力啊去修福啊。我们不要看眼前的环境啊，眼前时间太短了啊，数十年寒暑啊，弹指就过了啊。眼前我们受一点辛苦啊，我们多积一点福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长久的享受啊。啊，这个账要会算的啊，不要贪图啊眼前的福报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长久的不如别人，这个是莫大的一个损失啊。所以啊，提醒我们好好的去努力。那么再看底下一段啊，科判里面讲啊，名生法啊，生呢就是众生，诸天童子就是的啊，法呢是庄严啊，一生以众生呢对诸庄严之事啊，皆称为法，这是标题里头、啊、给我们说明的。请看经文，说诸天童子自然在众啊，夜夜童子有五百亿， 释迦毗卢摩啊切摩尼以为璎珞啊，其摩尼光照不有旋啊，又如侯赫百亿日月不可具名，众宝兼错色中上者，此诸宝树行行相当，夜夜相次，于众夜间生诸妙花，花上自然有七宝果，一一树叶纵横正等二十五有旋，其叶千色有百种花，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，如玄火来婉转夜间永生诸国，如第十篇。那么这个是树里面的庄严，可能树啊跟我们这个地方树不一样，我们这个树间可以看到什么呢，也能看到这个花果啊，充其量呢这个里面的众生呢，我们看到树上有小鸟啊，树上有蚂蚁，树上有很多虫，毛毛虫，看到这些众生看不到天童啊，啊看不到宫殿呢，只能看到那个鸟在上做窝，小虫在里面做窝啊，其他的我看不到。你由此可想，两个世界众生的这个福报啊，差别太大太大了啊，差别太大了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有一个名词啊，这个释迦毗卢伽摩尼，这个注解上有啊，注解上有。那么这是宝物啊，是宝物啊。释迦毗卢伽啊，慈云能胜啊，胜是殊胜。跟其他一切宝物比较啊，它特别的殊胜啊，这一句话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意思能胜。摩尼啊，一般呢这个翻都翻作如意啊，摄意啊，此地啊翻作力高，又云增长啊，这都是如意的意思啊，摄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宝啊，所以叫摩尼宝珠啊，如意宝珠啊。那么有这个宝物啊，可以说是就得自在了啊，就是有求必应了啊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在物质生活或者精神生活上，没有不自在，没有不如意的。啊，我们心里想什么，他这个境界都能够现前啊。所以像这个古德常说的“思义得义，思时得时”啊，不必经营，不必去劳动啊，一切受用啊，应念而生啊、正是它里面就是如意宝啊，太多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幕后啊，这个注子诸位都自己去看啊。幕后啊，地贤法师啊，有几句话啊，在此地给我们开示，在第一百页，一百页的这个注解第四行啊，就是一百页的第四行。从底下下半段看起，从切位啊，切位这个底下了，这个一行多一点的文呢，就 就是地贤法师的话啊，前面那个注解是四明尊者的啊，说树王啊非情法也，非情就是无情的啊，行树罗网是植物啊，我们现在讲植物啊，不是动物啊，动物啊就是有情的，植物啊是非情的啊。童子是有情的，有情法也啊。经王间呢，它有宫殿，宫殿里面呢有天童啊，有天童啊。这情与非情呢，何尝一定呢？是在讲啊，这正是《华严经》所说的境界啊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啊。啊，确实啊，我们读华严经啊，这个华严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一看呢，跟华严经所说的就是没有两样。啊，那个世界确实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所以华严讲的一真法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写照。嗯啊，说应有性具啊，故有四造啊，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真如本性里头啊，本来具足。正因为我们现在呀、啊、迷失了真心，所以这种殊胜庄严的境界不能现现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，凭自己修持的功德，在阿弥陀佛的神通道力的加持，使我们很快呀恢复到性德的全体也大用，所以才有这样殊胜庄严之思啊。说借以树冠露出不思议境界，非凡小所能推度也。凡是凡夫，小是小乘啊，凡夫小乘啊，他的思想见解决定达不到的啊，完全是自信功德的流露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有不可思议的一真庄严啊。说一真庄严呢，实在讲就是啊，我们真如本性全体的显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学佛的目的无非是要见性，无非是将真性的作用啊完全都能够显现出来啊，这个是学佛真正的目的之所在啊。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是由自己这个修为，再由啊佛的神通道力加持啊，我们很快就能见性，很快性德就能流露。这是比起在他方世界修行呢，是要方便的多啊，快速的多。通常讲在他方世界修行到这个境界，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至少要修两个阿僧祇劫。这两个阿僧祇劫的算法了，是要你得位不退之后啊，这个时候算起啊。像我们现在都不能作数啊，因为我们可以说无始界以来生生世世不知道修了多少个阿僧祇劫了，到现在还是凡夫，就是什么你从来没入门嘛，这不算数吧啊，好像念书一样，念幼稚园都不算数的，从一年级才算起啊。那我们从来就没有进过一年级，这个是没法子了啊，所以不算数的啊。即使啊你真正将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真的位不退了，从这里开始算起，算三个阿僧祇劫才能呢到这个境界啊。 那么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了，就是小乘的出口。那我们讲三不退呢，位不退了，从这里算起。啊，就念了小学一年级了，不会再退到幼稚园了。但是从这个算起，可以算到你多少年的大学毕业。啊，那年年呢都要不退转才行，啊，不能留级啊，才可以算得出来。如果年年留级，那就没办法了，那这个时间拖的就很长了。啊。在原教位置里面讲呢，这个位不退啊，就是初性位的菩萨啊，实性嘛，从初性嘛，初性位的菩萨。所以以前有很多同学问我，我们现在算不算初性位的菩萨？我跟他说不算。为什么呢？初性位的菩萨呢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。你现在一品佛都没有断，你怎么能算初性位的菩萨呢？啊，要算好比念书啊，你只是幼稚园，不能算一年级。嗯，一年级啊，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了，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我们今天的初发心啊，是幼稚园的初发心，不是一年级的初发心，这个要搞得清清楚楚。啊，所以想起来真难呐。这个初性位的菩萨我们都做不到啊，啊，所以不求待业往生啊，没有法子啊，想了生死出三界，可以说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你就可以想认真去反省一下，你修任何一个法门，没有例外的。你不断这个见惑呢，你决定呢在六道里头轮回啊，头出头没，你没有办法了啊，哪个法门都不例外。断了八十八品见惑呢，你还是在六道修行，但是你不堕三恶道了啊，你在这个世间修行人天两道啊，所以说不退呀，就是不会退到三恶道去，但是你没有出三界啊，你人天两道啊却轮回啊，这个在菩萨位上初性位的菩萨，我们连这一点能力都做不到啊，啊，做不到的话那么必定还是三恶道的机会多啊，你会沦落到恶道啊，一轮到恶道啊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恶道的时间长啊，你说轨道沦落到轨道的机会是最多，六道轮回人家一般人都常说死了都做鬼了，这六道嘛，怎么可能说死了通通做鬼呢？没这个道理嘛。也许他做人了，也许升天了。为什么说人死了都做鬼呢？啊，但是大家说这个话了也不无道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大概人死了，十个人呢，总有八个人去做鬼了，占大多数嘛。啊，为什么他就做鬼呢？你们想想，哪个人没有贪心？贪心就是鬼道的因素啊，嗔恚心是地狱道啊，愚痴心是畜生道啊，啊，所以想想我们这个人呢，都是贪嗔痴充满了啊，天天搞贪嗔痴，他死了之后，他不到三恶道，他到哪里去啊？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所以三恶道从哪里来的？想成的嘛。还是离不开观想嘛，他天天想贪嗔痴，他不想佛，他不想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天天想人，你来生就得人生；天天想天，来生就升天啊；天天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来生就到西方极乐世界；天天想贪，这个也要贪，那个也要贪，那就想鬼，他来生就做鬼。 啊，天天嗔恨，见到这个恨他，见到那个不服气，那么他来生就下地狱，就这么一回事情啊。啊，设法界都是你想象而成的，啊，所以佛劝我们不要想卧死，不要想贪嗔痴，换一句话说，劝你不要到三恶道去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一切法都是想象而成的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识就是想。那所以在此地教我们观想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原理就在此地啊，所以极力地劝大家了，那个不顺心的看不惯的把它放下了啊，不要仅仅去执着啊，执着最后吃亏的是自己啊，啊你恨一个人，那个人的一块肉并没有掉，是他无所谓呀，结果吃亏的呢自己堕地狱，你说划得来划不来的，这个亏吃太大了，所以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情啊。对善的境界我们赞叹，恶的境界绝对不放在心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受外界的影响，自己就有把握了啊。这个称心如意的境界里面不起贪心，如果你起贪心，那么换句话说你就是入魔鬼道啊。不顺的境界你要起嗔恚心，那么你就是入地狱道啊。如果顺逆境界我们都把它放下啊，都不去分别执着它，咱们一心念佛，你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所以一个人心呢常常会受外头境界转动的，这个很麻烦啊，这个对于修行是大障碍，在佛法里常讲业障啊，这就叫业障啊。啊，消除业障啊，就是外面境界啊，不能干扰我自己了，业障就消除了。啊，还是被外面境界所左右的，你的业障就现行了，不叫消除了。啊，这是修行人认真要做的。啊，那么像这样说起来，我们真正修行人是不是一天到晚就板着面孔呢？那也不是的啊，那也错了啊。所以外面呢要随缘啊，要随缘恒顺众生的，里面呢要不动，要如如不动啊。外面见到人家欢喜我们也欢喜，恭喜人家，我们自己先清净的啊，所以外面随缘，这佛法是圆融的 啊。遇到一个不好的事情呢，偶然也可以发个脾气生下气，那是表面的，里面没有，里面是清净的。所以说个老实话，学佛的人呢要像在戏台上表演一样啊，怎么表演，依据剧本来表演，不是自己，自己根本没有啊。所以上舞台上了，叫你笑你觉得笑一下，叫你哭你就哭一下，自己心里的真的没有，也没有哭也没有笑啊。凡夫啊，他这个麻烦事情在哪里，他外面笑他里面也笑，外面哭里头也哭，这个糟糕了，这就不得了了啊，这个就不得了了啊。所以外表啊和光同尘，跟大家一样啊，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里面清清净净一尘不染，这叫功夫啊。功夫这样做啊，绝对不说我里头不动了，外表也不动了，变成木头人了啊。那这样子是你自己固然得到利益呢，佛法从此可能就变成障碍了，别人一看佛不能学啊，你看学了佛都像他那样木头人一样的。 把一切众生学佛的语言断掉了。啊，所以学佛我们要想影响众生呢，一定要表现出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自在。你想，哎呀，这个人他学佛的，他那么快乐，我们要会向他讨教讨教啊，如何离苦得乐，这个因缘就成熟了，来戒引众生啊。所以佛法实在是活活泼泼啊，不但佛法是活泼，那个戒条啊，每一个戒条都是活活泼泼的啊，不是死的呀。啊，所以要用智慧呀、去运用，啊，什么场合当中怎样去运用，啊，才能够普度众生，啊。那么像有许多这个在下的同学啊，现在年节来了，过年来了，啊，一定呢有很多平常很难的见面的亲戚朋友，在年关的时候，尤其今年年关假期长，啊。一定呢大家欢喜在一块聚会啊，这个呢你要发慈悲心呢，就是度他们的因缘啊。怎么度他呢？要表现一个学佛的样子，哎，又要跟他们打成一片才能度他，哎，你不表现一个学佛样子，他把佛忘掉了，要给他一个印象的是，哎，我是学佛的，他那个这个种子的种子。如果是跟他们不能打成一片呢，他们就会去反感，哎，自己不会学佛也告诉他们家人不要学佛，你看学佛都可怜呢，啊，学佛人可怜呢，肉都不吃啊，是不是？他说我们可怜的，是不是啊？营养不足啊，好的东西我都不吃，太消极了，是不是啊？他说我们学佛人很可怜啊。对，你平常吃素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为了度那些众生呢，可以开戒，哎，让他们说，哎，你不是学佛的吗？你不是吃素的吗？你也可以吃啊，那当然可以吧，哎，他说，那这个佛我们也可以学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一下子把他引过来了，啊，哎，你要说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他天天会摇摇头，这个佛不能学，这个学佛我牺牲太大了，是不是？说牺牲太大，所以佛法常说嘛，先以利欲啊勾引他了，先以利欲勾啊，后令入佛智啊，到他真正入佛明了了，他会发心吃常素的呀。所以说这个事啊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要灵活的运用啊，在这个场合当中，目的是要度他啊，是要诱导他入佛门啊，所以不要那个什么戒律啊，平常的会搞得那么严格，叫人家害怕啊。穿着也可以穿这个时髦一点啊，不要叫人一看学佛的人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一看就是好像那给人家起反感。所以佛法呢，它是一个迎合时代的啊！你不是在从前大家都很朴素的时候，你学佛穿个很华丽的，人家把人给你起反感啊！现在大家都是穿的很华丽的，你也穿的那个很朴素的，人家看的时候看不惯啊！所以一定要跟人家和光同尘啊，跟人家达到同样的标准，佛法才能够普及，才能够发扬光大，才能够度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！你说佛法在中国，严格的来说啊，佛法这个服装啊，佛给我们讲的坏生意啊，都是做坏生意的啊。那是在古老印度啊，是那个。到了中国来呢，颜色就不是坏色了。